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初创时期的成果，也就是要来看一看最早35年传教士在中国做了些什么。这个时期一共有35年，就是从1807年马里逊到中国，一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共总有35年。所以我们说公元1807年到公元1842年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时期，也就是马里逊牧师到达了广州和澳门以后，他寻找自己的住处，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并且传讲福音。在这35年当中呢，上帝也差派了一些新的传教士到中国来和他一起同工，并且也有不同教派的人开始进入了中国。公元1839年到1842年这三年当中啊，就是鸦片战争的时期。中国在鸦片战争当中啊打了败仗，就签了南京条约，在公元1842年8月29号签了南京条约。南京条约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开放中国五个港口，所谓这五口通商啊，这五个港口就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也可以说西方利用他们的长枪大炮啊、军舰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可是呢，他们虽然打开了中国商业的门户，因为这次战争呢却关闭了中国人的心门，因为中国人对西方人开始憎恨。我们虽然打了败仗呢，但是口服啊，心不服。因为有五个港口可以通商呢，所以传教士也跟着这些商人呢来到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并且呢广州也开始允许西方人带着他们的眷属进去居住。以前呢西方人男人住在广州，女人和孩子只能住在澳门，这种情形呢改变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工作的成就。在开创时期啊，传教士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不重口传，注重文宣，他们注重文字宣传。那么中国的传道人呢被他们带领呢也注重文字的工作，过于口传布道的工作。现在我们的教会常常开布道会啊，大型的布道会、小型的布道会，那个时候你开布道会没人来，所以他们就注重文字工作，分发这些基督教的传单。另外一个理由，没有注重口传，可能是没有教堂，不容易开布道会，你没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不准中国人和西教士接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注重口传，所以注重文字宣道。中国人反教的这个情绪高涨，当然也不愿意进入基督教的地方，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奇怪，不愿意进去。在这35年当中啊，全部圣经都翻成了中文，除了圣经全部翻完以外呢，还写了一些的祈祷的书，颂诗方面就是赞美上帝的诗歌，布道培灵的书籍，所以成就是很大的。并且在公元1817年又把新约圣经翻成蒙古文，公元1840年完成蒙古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在1825年又把这个新约翻成了满文，就是满洲的文字。除此以外呢，研究中文的字典和文法的书也编好了。传教士把中国的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了英文，这样呢就可以把中国的经典、中国人的学术思想介绍到西方去，所以西方的高等教育对传教士也是应该有感谢之心的，不然他们怎么能够读到中国的著作呢？我们中国人能够读到圣经是传教士带来的福气，西方人能够明白中国的四书也是传教士的功劳。不但如此呢，他们又用西方的文字写了有关中国的宗教、历史、政治、社会的书籍，帮助西方人了解中国。传教士除了翻译圣经以外，又翻译了很多的西方的名著、科学、文艺、天文、地理。传教士这些文化的活动无形中促成了中西的了解，这种了解 也帮助了中国的现代化，使我们中国不但对自己的文化有了反思，并且对西洋的文化有了认识，让我们得到了很多的改进。这些功效当时的人并不了解，我们今天的人必须加以注意。我们再继续来看传教士的文字工作。这个写作和翻译完成以后呢，还需要一个工作，就是印刷，对不对？你把圣经翻好了，如果不能印出来，谁能够来读呢？所以呢，印好的文字和书籍还必须有人去分发，才能够有人读啊。第一个要翻出来，第二个要印出来，第三个要发出去。所以呢，传教士就和一些中国的同道变成了这个分发的人员。很可惜呢，当时的中国人呢，对这些文字啊没有心读，虽然是不花钱白白得来呢，但是很多人就把它撕掉了，烧毁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教育事业。中国有自己的教育事业，就是教导读书的青年人背诵三字经、四书五经、诗经。虽然小孩子对这些深奥的道理不懂，但是逼着他们背下来，等到他长大了以后呢，就慢慢明白。那么现在这个西方的传教士来了，他们就把西方的教育制度介绍到中国来了。所以呢，中国的同工和西方来的宣教士的同工都非常注意这个教育的工作，因为他们相信呢，教育工作能够破除迷信，并且介绍基督教的信仰，让中国人可以学习西方的科技，更重要的明白世界的大事。中国人很多人那个时候不了解欧洲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北美洲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因为在这一方面没有知识，所以呢，他们就介绍世界的转变，各样的新的情势。那么传教士开办学校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引领学生信主。收学生啊，是接触中国人的方法，因为一般中国人不愿意跟传教士在一起，但是家长们觉得他们的学校办得很好，所以就把子弟啊送到学校来念书。有的是住校，有的是通学的。除了引领学生信主以外呢，还有第二个目标，就是训练传道人才。他们盼望在中国产生传道人，这样呢福音才能够广传。在五口通商以前呢，教会学校一般呢都是设在南洋一带，因为在中国不准西方人居住，办事的人住在广州，家眷要住在澳门。在南洋一带呢，特别是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这一带呢，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所以呢就没有这些的约束。传教士在那里就开办儿童的学校。在1815年8月5号，米连牧师在马六甲开办第一所的中国的儿童学校。三年以后，在1818年又在马六甲开办英华学院。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位牧师梁发先生啊，就在这里念过书。又过了七年呢，到公元1825年，传教士在新加坡设立第一所中国的女子学校，专门收女孩子来读书的一个学校。马里逊先生在1834年8月1号在广州去世，葬在澳门。那么传教士呢，就成立了一个教育学会来纪念他。所以啊，在第二年，在1835年成立了马里逊教育学会，盼望能够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这个教育。到了1839年呢，美国的传教士创办了马里逊的学校。我们知道这个马里逊学校在东方是很有名的。那么早期啊，中国的第一位留美的学生啊，荣鸿就是在此求学的。荣就是容貌的荣，宏呢就是宏大的宏，把那个宝盖头拿掉改成一个门字。除此以外，中国第一位医学毕业生黄芬也在马里逊学校受教育。黄就是红黄的黄，芬呢就是芬芳的芬。今天呢，在台湾、香港都有马里逊学校，目的是教育传教士的孩子，所以他们是用英文教学的。现在这个马里逊学校不是对中国人开的， 是为了传教士或者是商人和外交人员在台湾在香港的子弟受教育的地方。第三点呢，我们来看看医药方面的事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也是医生。医药呢是传教的事工，也是传道的一种方法。福音呢不只是要救人的灵魂，也要来医人的身体。西医传入中国是传教士的功劳。我们知道中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有辉煌的成就，中医把脉诊断，看看人的舌头就知道你内脏哪一个地方有毛病，一把脉就知道这个女子怀孕了还是身体里面有哪地方不舒服。所以中国人医学是有很高超的成就，特别近代啊，西方人发现中医只用针灸不用麻药就可以止痛为人开刀，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可是呢中国古代呀就很少有这个外科手术，所以西方呢它有这个外科手术，特别近代在西方发明了很多医学仪器，像 X 光还有各种的新的设备。就连今天中国最有名的中医学院，在北京上海的中医学院已经使用西方的这些最新的医学上的科技和机器，帮助中医啊能够百尺竿头共进一步啊。西方的医学能够传入中国，实在是因为传教士的功劳。除了这个专门的医生献身传教工作以外呢，我们说在早期的这个传教士在他们离开本国以前呢，大多数的人都受了初步的医药的训练，所以他们凭着很基本的在医学上的知识到了中国的乡下就能够为人医病。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差遣了很多有名的医生，他们离开在他们本国可以赚很多的金钱的这种事业，而到了中国，有的留在大城，有的到了乡下，所以为中国病人做了非常奇特的服务。我想大家都知道，在早期啊，特别是在抗战以前，中国很多有名的大学都是传教士办的，中国有很多有名的医院也是传教士办的。是不是将来中国能够更加开放，再次欢迎这些西方爱主的学者医生回到中国参与这个教育的行列，并且训练医药的人才？如果有这一天的话，我相信呢我们中国的同胞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传教士不为名不为利，他们会进到中国穷乡僻壤的地方去设立好的学校，设立好的医院，这是值得我们祷告的一个目标。今天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之下，主权在我，管理方面呢是中国人的事，他们可以帮我们做服务，提供技术方面的援助。我们查考一点点的历史，就是公元1835年8月呢，传教士在广州设立了博济医院，博就是博爱的博，济就是救济的济，博济医院。原来呢这是一个眼科医院，后来就扩大了成为全科的医院。那么这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今天在广州还可以找到博济医院的地址，并且看见早期留下来的建筑。三年以后，在公元1838年，传教士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医药会，这个也可以翻作中国医药学会。这个学会在澳门成立了医院，也在广州成立了医院。他们在西方征求医务人员参加宣教的运动。由此我们可以看见医药和宣教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19世纪传教士啊多以这个福音的工作为主，医药的工作呢是为副的。他们在城市在乡村都是以传福音为重要的。可是到了20世纪呢，在传教士当中呢，很多人就以医院药房学校这些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专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同工 被培养出来了，所以这个福音的事工呢，就交给中国的同工去担任。那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教会的成立。我们知道蔡高是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他是在1814年7月16日受洗。他受洗以后呢，仍然继续与马礼逊先生一起聚会，可以说中国的教会就是建立在马礼逊先生的家里边。因为主耶稣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上帝就在他们当中。那么梁发呢，中国的第二个基督徒也是第一位牧师，他在1816年11月3号在马六甲受洗。那么他受洗以后呢，继续与米连牧师夫妇和蔡高弟兄一起聚会，这可以说是教会在马来亚建立的开始。梁发牧师于1820年感化他的妻子和儿子信主，并且在家中聚会，这是中国教会的推广，全由中国人组成，但是为时不久。在公元1832年马礼逊来华25周年的报告当中呢，他说明在中国已经有10个人信主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有蔡高、梁发、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有蔡高的哥哥蔡兴、蔡高的弟弟蔡雅三，还有一个人叫古天清，另外有一位屈先生，屈原的屈。当时在广州小小的教会没有教堂，一直等到1835年以后，在广州有了博济医院，教会的定期聚会呢才在这个医院里边举行。除此以外，郭石腊牧师在澳门家中有5个信徒一起聚会，所以这是澳门教会的开始。1840年在澳门有7个人受洗，1842年呢郭牧师又给几个人施洗。那么南洋的华人工作比较自由，开工的年份也不同，比方说马六甲是1815年开工的，爪哇是1817年开工的，新加坡是1819年开工的，槟榔屿也是1819年开工的，曼谷是1828年开工的，婆罗洲呢是1839年开工的。在这么多的成就当中呢，我们可以说证实了上帝的话，诗篇126篇第5节第6节那里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贺捆回来。另外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那里读到保罗的话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传教士辛辛苦苦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播下了福音的种子，看见这些种子发芽开花结果，荣耀上帝的名。今天在中国的原野上已经有几千万的中国人跪在主的名下，我们不得不感谢这些早年的传教士。在感谢之余，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接下这个福音的棒，把福音传遍中国。现在我要补充一点材料，就是说到开创时期传教士的分布，从1807年到1842年之间，这35年被称为开创时期。在这35年当中，在中国的传教士有18个人，在南洋的传教士有41个人，所以加在一起，在中国人当中传教的这个男性的传教士一共有59个人。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到了1843年已经有10个人去世了，19个人退休了，只剩下了30个人留在工厂上面。加上中国的传道人在内，平均每个人如果引领2个人归主的话，信徒的总人数也不过100个人。另外一点呢，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开放了五口通商，很多南洋的传教士都回到中国来了，所以多数的传教士都移居中国，进入这五口通商的地方，在南洋的工作就变为次要了，在中国的工作就变为首要了。 以前传教士到南洋去，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不能够居住，所以到一个没有限制的地方去向中国人传福音。现在中国有五个港口开放了，他们大多数的人都移居中国，进入这五口通商的地方。这是出于圣灵的带领，是上帝的引导，也是我们应该感谢主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见早期的传教士在中国35年之内做了这么多的圣功，在文字上产生了那么多的成果，翻译了圣经，写了许多的书籍，在医药方面的侍奉，在以后的一个世纪当中，他们把最好的医药人才带到中国，并且建立了很多的第一流的学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教育了许多的中国的人才，在许多地方建立了主的教会，让主的福音不只是撒种在中国，并且开花结果。愿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根据今天的主题，开创时期的成果，我愿意告诉各位三个重点。第一，从公元1807年马里逊牧师到达广州，到公元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一共35年，这段期间称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开创时期。在这短短的35年当中，传教士在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分发传单，引领了极少的中国人归主。第二，当时的传教士不重用口传道，而重文字宣道，也就是不重口传而重文宣，翻译了圣经必须印出来，经过分发的努力，才能让中国人读到天国的真理。同时传教士开办了学校，一方面可以引领学生归主，另一方面又可以训练传道的人才。第三，主耶稣是伟大的救主，也是最好的医生，所以除了专门的医生献身传教工作以外，当时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受了初步的医药训练。上帝除了在中国建立教会以外，又在南洋一带建立了教会，是许多中国的华侨有归主的机会。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见证。从1807年到现在，有将近200年的历史。马里逊到中国来，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事先并没有办法知道福音能够在中国广传，可是他凭着信心做了这样奇妙的生命的投资，让我们今天的后人可以看见教会在中国壮大。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您好，您听了有关福音传入中国的经过，是否会发生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心情？上帝差派西方的传教士，在千辛万苦的情况下，将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的前辈，他们接受了福音，建立了教会，薪火相传。今天这福音的火把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否应该把它传下去，使更多的中国同胞有机会听见福音，使他们也能得到上帝所赐各样属灵的福气。